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再提接管加沙地带，卢比奥2月中旬将首次访问中东。
美国对伊朗石油业实施新制裁，锁定中国出口网络。
川普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誓言推行强硬贸易政策。
川普成立特别工作组打击反基督教歧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6号在华盛顿宣布，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以消除政府内部的反基督教偏见。当天，他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长邦迪领导该工作组，并要求联邦政府识别、终止并纠正任何针对基督徒的不当行为。川普强调，他的政府将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反基督教行为，并将确保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受到法律保护。此外，他还宣布在白宫设立信仰办公室，进一步推动宗教自由政策。这一决定是在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宣布的。川普在演讲中回顾了去年遭遇的未遂暗杀事件，形容自己能够幸存是上帝的拯救。他说，政府将加强打击针对基督徒的暴力和歧视，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全面保障。
川普政府推动联邦政府精简计划，原定于2月6号截止的联邦雇员职位买断计划，现已获得法院裁定延期到下周一。这次裁员行动的目的是削减联邦机构规模，预计大约 5% 到 10% 的联邦雇员将接受买断方案，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辞职。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正在制定一项行政命令，准备解雇几千名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雇员。这个命令最早可能在下周发布。司法部已经解雇了负责1月6号事件的检察官，并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涉案特工的名单。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教育部的部分员工已被安排行政休假，部分从事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工作的员工也可能面临裁员。对于仍然选择留下的员工，政府警告，未来仍可能面临进一步裁撤。有联邦雇员担忧人才流失将影响政府机构的运作，联邦雇员工会已经提起诉讼，指控买断计划可能违法。法院将于下周一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进一步干预这项计划。
新西兰今天说，库克群岛打算和中国签署一份重大协议，并发行自己的护照。此事让威灵顿当局措手不及。新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说，库克群岛并没有就这些举措先行征询他的意见。库克群岛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型自治国家，和新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新西兰为这块前属地提供预算支持和外交与国防方面的帮助。库克群岛的17000名国民拥有新西兰的公民身份。库克群岛总理布朗在今天刊出的访谈中说，他已经放弃发行自由护照的计划，因为新西兰政府强烈不满，警告任何取得库克群岛护照的人将丧失新西兰护照。布朗说，将率领一支代表团从10号开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并与北京当局签署一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行动计划。库克群岛这次访问正值区域情势敏感时刻，中共正试图在战略要地南太平洋拓展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挑战美国、新西兰和澳洲在历史上的影响力。
美国执法机关表示，一架载有10人的小型民航客机今天在阿拉斯加州失联，搜救人员正在努力赶往航班的最后已知坐标。此前一天，一架美国军方租用的飞机周四坠毁在菲律宾南部的稻田，一名美国军人和3名国防合同工丧生。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近来发生一连串空难，1月30号，一架客机在华府与一架美国陆军直升机在空中相撞，造成机上67人全部罹难。几天后，一架救伤专机坠毁在费城的一个热闹社区， 造成7人死亡、19人受伤。川普周四在提到这两起空难的事件时说，他将重新制定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不让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多名共和党议员周四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对参与向伊朗运送导弹推进剂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据报道，伊朗两艘货船计划运送1000吨高氯酸钠，这一关键原料将用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生产中程导弹。第一艘船已经在1月21号从中国起航，第二艘预计在2月初出发。两艘船都与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航运公司有关。共和党议员说，中共、伊朗、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加强合作，并指控中共不仅支持伊朗导弹计划，还允许伊朗出售多年来储存在中国港口的几百万桶原油。这些资金已经被划拨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呼吁川普政府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制裁，阻止涉及导弹推进剂的运输，并向北京施压，要求其撤回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决定，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川普总统6号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对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公民或盟友的工作人员，实施经济和旅行制裁。这项行动正值国际刑事法院去年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布逮捕令之后，而且恰逢内塔尼亚胡访问华府之际。目前美方尚未公布受制裁人员的名单，这项制裁将冻结制裁对象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他本人和家属入境。川普早在2020年任内就曾经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理由是这家法院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也不承认法院的管辖权。美国国会内共和党议员曾经推动对国际刑事法院建立制裁规则，但民主党人阻挡反对。最终，川普直接签署命令实施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国际刑事法院已经提前支付员工的薪资，以应对潜在的财务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再提接管加沙地带，卢比奥2月中旬将首次访问中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最新一期《超越硅谷》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未来生命研究所所长泰格·马克和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之一的蒙特利尔大学教授的本吉奥担忧地说，像代理一样构建的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很危险，因为它的创造者可能会失去对系统的控制。周四，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的科学日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开幕，这次科学论坛的主题为人工智能、科学和社会。周四是相关议题的专题讲座。周五，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将在论坛上组织特别圆桌会谈，讨论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加强全球 AI 治理。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周接下来还将有文化周末、企业专场以及在巴黎大皇宫举行的国际峰会。此外，还有100多场峰会的周边活动，分别由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委会等国际机构、大学、外国驻法机构、银行和军队等机构举办。2月13号到15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戛纳电影节，最终将标志着巴黎 AI 行动峰会的结束。
最新研究发现，月球上两个大小相似的巨型峡谷是由撞击岩石流在不到10分钟之内形成的。根据2月6号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的研究，这两条峡谷属于薛丁格撞击盆地的一部分。几十亿年前，一颗未知天体猛烈撞击月球，形成这个撞击坑，并可能导致薛丁格峡谷和普朗克峡谷的诞生。研究团队估算，这场撞击释放的能量比美国曾计划用于开凿第二条巴拿马运河的核爆炸威力高出1200到2200倍。这些月球峡谷的规模可与地球上的大峡谷相媲美， 但是它们隐藏在月球背面，靠近南极区域。
近日，韩国科学家通过模仿昆虫眼睛的视觉结构，开发了一款拥有高超帧率、高灵敏度的新型仿生相机。传统的高速相机擅长捕捉快速运动，但它的灵敏度会随着帧率增加而降低。不过，科学家发现，昆虫的复眼运作原理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原因是复眼是由很多的小眼睛组成，它可以同步检测快速移动的目标，以增强视觉灵敏度，还能通过整合接受讯号，让昆虫在低光条件下观测目标，有效觅食、导航和躲避威胁。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研究人员受这些生物机制的启发，模仿昆虫眼睛的视觉结构，成功开发了一种低成本的高速仿生相机，并克服传统高速相机面临的帧率和灵敏度的限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财政部最新宣布对伊朗石油业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帮助伊朗石油流入中国的国际网络。美国政府表示，这些制裁旨在切断伊朗利用石油收入资助核计划以及支持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这次制裁涉及多家中国、印度和阿联酋的企业，以及多艘运输伊朗石油的船只。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于当地时间2月6号宣布，对伊朗石油行业展开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旗下的幌子公司 Sapere Energy， 该公司负责协助伊朗石油销往海外，特别是中国市场。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 Sapere Energy 及其附属公司透过伪造海事文件等欺诈手段掩盖伊朗石油的来源，从而规避国际制裁。美方指出，每年透过这类非法交易所获得的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些资金被用来支持伊朗发展核计划、研制导弹和军用无人机，并为包括哈马斯、胡塞武装和珍珠党在内的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此外，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还涵盖了多家国际企业，包括位于印度、暂在阿联酋设有办事处的 Marshall Ship Management、香港的 Ocean Dolphin Ship Management 和 Gozoso Group，以及总部位于塞西尔的 Maltus Line 和 Omber Navy Ship Management。 这次制裁也涉及两艘中国船只，悬挂巴拿马国旗的 CN Billing 号和悬挂香港国旗的 Star Forest 号。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资料，这两艘船曾于2025年1月份从中国境内储存设施装载伊朗原油。此外，财政部指出， CN Billing 号在2024年8月份曾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 Hadi 号邮轮进行船对船转运，接收超过60万桶的伊朗原油，而 Star Forest 号过去数年则替伊朗革命卫队运送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石油。对于这次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打击伊朗通过非法石油交易获得资金的企图。他强调，伊朗政权利用这些资金来发展核计划、扩充导弹库存，并支持多个破坏地区稳定的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则补充说，我们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阻止伊朗政府的破坏行为，确保其无法获得发展核武器的资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川普总统提出由美国接管加沙地带的建议之后，以色列开始为巴勒斯坦居民大规模撤离加沙做准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国务卿卢比奥将在2月中旬首次访问中东，讨论加沙问题。请听报道。
据 Axios 报道，内塔尼亚胡周四在华盛顿提出人质协议第二阶段计划，包括释放高级别的哈马斯囚犯，以换取剩余人质的释放。哈马斯必须放弃对加沙的控制权，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将被驱逐至国外，战争将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结束后，将会移交加沙走廊，由美国与来自全世界伟大的开发团队合作，届时当地不需要任何美国军人。周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命令军队准备一项计划，允许加沙居民自由离开。 白宫发言人雷维特周三表示，川普总统承诺要重建加沙地区，在重建期间暂时将巴勒斯坦人迁往其他地方，从加沙搬迁的提议是根据自愿原则。川普总统此前在周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期间建议巴勒斯坦人永久迁出加沙，美国将把加沙地带转变为经济发展区。川普提出的美国接管加沙遭到了埃及、沙特、中俄及欧洲国家等多国的反对。据中东之眼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施压，要求这些国家资助美国主导的加沙接管行动。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沿海地产开发权和高额建设合约。由于对这些国家缺乏支持感到不满，川普团队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提供免费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官员周四晚上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在2月13号到18号期间先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随后前往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美国官员说，卢比奥将讨论加沙问题，并将遵循川普试图打破这个地区现状的做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他说将和国会合作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并强调强化供应链弹性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格里尔承诺将捍卫美国经济利益，采取强硬的贸易立场。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于2月6号举行确认听证会，审核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格里尔在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他将与国会密切合作，重新审视美国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也就是最惠国待遇。他认为，这项政策导致美中贸易失衡，美国需要进一步调整贸易政策，以保护本国经济。格里尔指出，中国不仅需要降低对美国的关税，还应该减少非关税壁垒，以实现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此外，他强调，美国贸易政策应该有助于重建国内制造业，确保供应链弹性。他警告，美国正处于全球动荡时期，必须通过贸易政策来强化经济安全，进而提升国家安全。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格里尔曾经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键职位，积极推动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协助谈判美墨加协定。他此次提名再次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在战略性商品、农业和科技领域。他承诺将采取措施，防止中共和其他国家利用贸易协定规避美国关税政策。听证会上，格里尔还提到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表示美墨加协定需要重新审视，以确保中共或其他非市场经济体不会通过这个协定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他特别提到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域，认为应当加强监管，以保护美国相关产业。在农业贸易方面，格里尔承诺为美国农民开拓更多市场，并点名印度和土耳其，认为这两个国家应该进一步开放市场，允许更多美国农产品进入。此外，格里尔表示将进一步研究普遍关税的可行性。他认为，这项政策可能有助于改善美国贸易逆差，并减少制造业外流。然而，此举也引发部分参议员的担忧，认为可能会推高美国消费者成本，影响国内经济。在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的背景下，格里尔强调，美国必须推动务实的贸易政策，以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他认为，贸易政策应当和国家安全战略挂钩，确保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美首脑筹备会晤，美国可能下周宣布俄乌和平方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俄美首脑筹备会晤，美国可能下周宣布俄乌和平方案；
石破茂启程访美，将和川普展开领袖会谈；
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修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政策。
报告指出，多国政府从事跨国镇压，中共是主要肇事者。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周四在社交媒体 X 上说，他将在今天下午3:30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穆利诺周四否认美国国务院声称的美国政府船只可以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周三在 X 上发布公告说，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不再向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美国政府船只收取费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否认这一说法。穆利诺还宣布，巴拿马已经正式启动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程序，并向北京提交90天通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月2号到访巴拿马之后，穆利诺承诺，巴拿马将不再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外，巴拿马政府还将对在运河运营关键港口的中国公司进行彻底调查。
日本首相石破茂6号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预计今天将和川普总统举行首次日美首脑会谈。曾经担任第一届川普政府驻日大使的共和党参议员威廉·哈格蒂6号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时，谈到川普会强调加强日本防卫能力的观点。哈格蒂说，如果川普要求石破茂把日本的防卫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 以上，他不会感到惊讶。哈格蒂还表示，川普希望更多的制造业回归美国。他指出，日本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多年，这可能意味着川普会要求日本在扩大美国生产基地方面提供合作，并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作为川普和石破茂合作的议题之一，有可能涉及把日本购买的俄罗斯产液化天然气替换为美国产，这也体现了他在能源领域推动合作的期待。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在本周拉丁美洲之行最后一站，监督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扣押委内瑞拉政府专机的行动，这是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在当地扣押的第二架委内瑞拉飞机。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美国当局基于违反美国制裁、出口管制和洗钱规定，认定有理由提起民事没收诉讼，收回这架飞机。古巴移民之子卢比奥担任联邦参议员时期，提倡对共产主义国家古巴盟友及马杜罗的政府祭出严格制裁。卢比奥本周指出，美国不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特使格瑞尼尔上个月和马杜罗会谈，离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时带离6名遭到拘留的美国人。他也敦促委内瑞拉接收美国想要驱逐出境的委内瑞拉人。
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包括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以及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机构提供巨额资金的消息，在川普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之后被披露出来，引发外界对联邦资助是否影响媒体独立性的质疑。川普周四在真相社交上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似乎被盗了几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假新闻媒体。媒体 Political 似乎收到了800万美元，纽约时报似乎也收了钱，还有谁收钱？这可能是史上最大的丑闻。美国记者班尼·约翰逊周三在 X 平台上发文披露， Political 首次没能按时支付员工的薪资。约翰逊暗示，这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被终止直接相关。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可以证实，拿800多万美元纳税人的钱订阅 Political，这种基本上形同补贴对方的事不会再发生，政府效率部团队正在努力删除这种开支。
美国人权和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周四发表报告指出，2024年有23个国家的政府跨境打压流亡的政治活动人士、记者、前政权内部人员 以及少数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这些政府在34个国家共犯下了160起涉及人身的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乌干达、柬埔寨、俄罗斯和伊朗是主要肇事者。报告汇整2014年到2024年间的跨国镇压记录，十年间共发生1219起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仍是跨国镇压的主要肇事者，与272起事件有关，占了 22%。 自由之家代理共同总裁博亚吉安说，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急需解决。
美国非营利组织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周四改变了变性运动员的参赛政策，规定只有在出生时被认定为女性的运动员才能参加女子运动项目的比赛。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做出这项改变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目的是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运动。这个行政令赋予了联邦机构拒绝向不遵守美国法典第九编的实体提供联邦资金的选择权，这符合川普政府的观点，也就是性别是指某人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就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宣布这项政策变化的几个小时前，川普政府表示正在调查两所大学和一个高中体育联盟，这些实体允许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队的比赛，从而可能违反了民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美首脑筹备会晤，美国可能下周宣布俄乌和平方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接受采访时说，中共可能会被列入货币操纵国名单。他指出，中国经济严重衰退，正通过通货紧缩和出口试图摆脱困境。美国希望实现公平贸易，不允许中共以贬值货币来操纵市场。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维持强势美元政策，确保美国经济稳定发展。他认为，中国产能过剩严重，无论关税政策如何，中方最终都会承担相当一部分的关税成本。此外，他强调，美国将通过减少监管、减税和降低能源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并计划每天增产300万桶石油，以支持贸易和财政平衡。美国近期已经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理由是中共没能有效打击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非法毒品走私。贝森特则认为，关税影响有限，不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失控。他预计，在美国经济政策调整下，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将逐步缩减。
美国周三通报原油库存增长超过预期之后，总统川普又再度使言提高美国石油产量，国际油价周四走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32美分，或0.4%，来到每桶74.29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下跌42美分，或0.6%，来到每桶70.61美元。与此同时，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受投资增加和第四季度央行购买增加的推动，2024年全球黄金需求增长 1%， 达到创纪录的4974.5吨。全球主要银行预计，由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继续影响投资者情绪，金价将在2025年全年保持高位，可能达到每盎司3000美元。黄金价格周三创下2882.16美元历史新高。花旗银行说，预计黄金将继续上涨，以对冲增长和其他风险，包括实际和感知的增长风险上升，包括贸易战仍然高企的利率拖累增长，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恶化，美国以外货币贬值风险，以及潜在的美国股票下跌风险。
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数据，跨太平洋的小包裹贸易自2017年起快速增长，到去年的输美出口金额已经达到230亿美元。这还没有包括一些公司把货物批量运往墨西哥后再拆成小包裹运入美国的数额。陆廷等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6号发表报告， 估计西印和拼多多海外版的 Team 等公司利用低价值商品免税这项优惠，向美国运送了价值460亿美元的小包裹。美国总统川普自2月4号起取消这项优惠，加上美国对华额外征收10%或以上的关税和其他新成本，将大幅削减这类商品的出货量。野村预料，新规定可能使中国对美国的小额出口骤减60%。由于美国占中国直接面向消费者出口的30%，这会让中国的小额出口总额下降18%。以此推算，将会导致今年中国出口增长减少1.3个百分点， GDP 增长则减少0.2个百分点。早在去年8月，野村已经警告，中国内地低价值货品出口激增，可能引来其他国家的打压。继美国和欧盟表示计划对小额商品征收关税，越南也将从2月18号开始加入取消小额商品免税的行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彭博社周三报道，川普团队可能在下周与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请听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鲁斯基周四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晤筹备工作已进入了最后阶段。路透社援引俄罗斯通讯社 RIA 报道，斯鲁斯基透露说，这次会谈可能在今年2月到3月举行，两个人都表达了举行会议的愿望。川普和普京会晤的议题预计涵盖核武器控制、全球能源价格以及川普提出的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斯鲁斯基还表示，中东局势也可能成为讨论重点。彭博社从美国盟国知情人士处获悉，川普政府代表很有可能在下周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布一份俄乌和平计划。美国总统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对媒体表示，他下周参会时会和欧洲领导人磋商，但最终方案公布则是川普本人的事情。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马卡罗娃表示，周四凯洛格在他们的首次官方会晤中与他进行了彻底的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表示，他的幕僚长伊尔马克已经和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进行了交谈，他的团队也已经和凯洛格通过电话。凯洛格上周告诉路透社，美国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特别是若是基辅和莫斯科能够达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乌克兰特种部队近来取得了一些显著进展。仅一周的时间内，乌克兰摧毁了大量俄军装备和人员，双方的对抗达到新的高峰。俄罗斯政府周四表示，乌克兰军方在俄国库尔斯克州发动了新攻势。泽连斯基当天赞扬在俄国境内战斗的乌军。乌军在去年跨越边境袭击俄国库尔斯克州，并拿下了数十个俄国边境聚落和大片土地。俄军已逐步收回失土，但乌克兰把持续握有这个地区部分土地当成双方未来若和谈时的重要筹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中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国会议员周四提出一项法案，计划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程序DeepSeek， 该法案获得两党议员支持。提出者强调，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中共政府利用 DeepSeek 进行数据监控和散布虚假信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两名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众议员，分别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乔西·戈特海默和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达林·拉胡德，于2月6号联合提出政府设备禁用 DeepSeek 法案。这项法案的目的是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中国人工智能应用 DeepSeek， 并把他的母公司对冲基金换方开发的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纳入禁令范围。戈特海默议员在声明中指出，中共政府可能利用这款应用监视美国公民并传播有害信息，因此不能允许 DeepSeek 进入美国政府网络。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表示， 将利用所有可能的工具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我们不能让美国政府的设备成为中共监控的目标。拉胡德议员则强调，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维持竞争力，并确保数据安全。他说，与中国共产党的技术竞争是美国无法承受失败的领域。这项法案将有效阻止 DeepSeek 获取政府机构的数据，确保我们的信息安全。DeepSeek 是一款由中国企业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它的性能据说可以跟美国科技公司 OpenAI、Meta 和 Alphabet 的技术相媲美，而且研发成本远低于美国同类产品，但随后被认为是可能含有偷窃他方技术的产品。不过，这项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与科技界的警惕，担忧它潜在的数据风险和国家安全隐患。事实上，美国政府近年来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监管不断升级， TikTok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拜登政府于2023年签署法案，禁止联邦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 以防止中共政府获取美国公民数据。近期，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更进一步提出法案，要求全面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或监禁。对于 DeepSeek 的潜在风险，一些国家已经采取行动。例如，意大利已经限制 DeepSeek 存取当地用户的数据，美国海军也已发布内部指导，要求人员避免使用 DeepSeek。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难忘的文化之旅，以下几条线路正在火热报名中。
台湾八天人文环岛游，3月20号到3月27号，这个时间是去台湾最美的时刻，春花烂漫，水果香甜，气候舒适。
日本七天关东关西赏樱花泡温泉，时间是3月21号到3月27号，4月15号到4月21号。日本最美的可能就属满树满园樱花开放的这个时候了。如果您想去日本旅行，不如就赶一赶三月的这个时间，既体验了日本的各色文化，也欣赏了樱花的美景，还有两晚的榻榻米温泉酒店，典雅的会席料理。
再有就是东欧三国十天历史文化名城，时间是5月16号到5月25号，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国，不仅有湖光山色，而且可以欣赏到各国的深厚历史内涵，包括文化名城，游览古城堡。
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慢旅行，赶快报名吧。
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